会把自身的认知传递给下一代。我这个都是我自己新的定义哦，因为我打算打破科学跟哲学跟宗教的这个藩篱这种界限，我这个定义是要把这个东西都融进来的。生命的第二个定义就是打破自身的限制，因为他自身的认知要沟通要传递，他种的呢是传给他的下一代，横的呢传给他的同类。所以类好 category 好作为一个集体的概念，在生命的生物的世界，在人的世界必然是一个本体的存在，因为同一类的这种生命体拥有基本的条件，因为拥有基本的条件也形成共同的认识。可是共同的认识这个东西，什么叫共同的？个体跟个体互动之后，对不对？个体跟个体有过相互的传递之后，发现了有一个你跟我不同的个体都相同的那些东西，那就是类的概念，类的存有。好，那么第二个生命的定义就是它会传递，把它自身的认知传递，它以基因的方式传给它下一代，它透过这个教育的方式，也许对不对？如果越高级的就透过教育方式下一代，可是呢他对他的同类还会进行沟通，还会进行分享。那沟通跟分享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这个 prajna 这个知识这个认知这个知得以扩大。而且呢为什么要扩大它呢？因为冥冥之中，讲冥冥之中有点神秘，可是我认为这是一种本能。他知道这个认知的这个特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存有或是功能高于他个人有限的生命，也就是认知他的 prajna 成为他生命的超越体，他的生命最后的表现的终极的精华是要来让结晶或是具现具体的呈现在这个 prajna 它的认知它的知识上它的认知的内容上。这是生命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在第二个生命的特质里面我们看到了，这都是在生命抵死的过程之中要赶快把自己的这个基因传给下一代，在抵死的过程之中尽量跟别人交换来这个增长自己的事的这个范围其实最终一个他知道他最后一定要死亡，他这种知道是很奇怪的。各位想想看，死亡这个概念很奇怪，你还没死，如果就正确的认知来讲，要死的才能够认知到死亡，对不对？就像你要看到东西啦，这东西要很具体，你看到你才能说你认识到它啦，对不对？可是死亡这种概念却不必要等到你真正死亡的时候才能认识。这里面也许你看着别的生命死亡，从你在抵死的过程之中你看到你们家的狗这个老了一定会死，你养的鱼一定会死，你甚至会看到电视上有人被杀死，或是在路边有人被车子撞死，自己的亲属死掉。可是死亡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构成我认为第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看到同类的人同类的存有有一天生命不在了，有一天所有你原本认知为生的东西生命的东西它的特质 没有了，才突然从自己作为生命的那种主体的感受里面发现，那个生命主体的感受有一天死亡，就是生命主体的感受的完全消失。我都是哲学的定义，都是很严谨的，我都是这样过来而已，我不用太多的。因为看到死亡是生命的这个内容跟特质，特别是那种认识能力的消失，在跟你同类人身上真正发生的，这是限量的部分，看到别人死，因为自己跟他同类比量，有一天我是不是也会跟他这样子。我觉得第一个生命，看到另外一个生命，感受到另外生命困惑的人，那是他第二个污名。你搞不清楚，对不对？他第一个生他也搞不清楚， right? 他就被生了嘛，他就是好像就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能力。第二个呢，第二个搞不清楚是，怎么那个能力不见了？而那个能力的不见是看到别人因为跟着自己有同类的生的现象，我讲的看是感受了，我只是一样用人类的角度，那个现象在另外一个本来还跟自己同样现象的东西就不见了，感受到那个东西，而感受到那个东西的不见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第一个客观，因为他对照出自己主观生命的状态，在同类的属于跟你自己同类的存有里面，有一天真的没有了，真的停止了那些认识的能力，生命的能力，他不能过来用你那个细胞的，你看那个单细胞那个毛跟你打个招呼，对不对？他们那小细胞就是用那个鞭毛啊，那个对不对？虫的那个去碰撞一下打个招呼，因为去感受对方的生命的存在。突然有一天他不动了，他被分解了，不见了。那么，对于此生的生的这种特质的同类人身上的消失，我认为了是第一个感受到的客观现实。然后我讲的客观是因为先前他作为生命存有的时候，他跟别的这些营养或是物质的交换，他都是在一个主体思考的状态，他是在一个生的感觉里面的， you know? 所以他认识的外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客观，是完全是主观性的去认识的。他要强烈的感受到跟他同类的生命 destroyed 消失了，那个生命没有的状态，才是第一个认识到死亡，生命没有的状态作为一个客观的状态。这个生命没有的状态呢，跟他生命还有的状态的这些具体的感官，对不对？的认知呢，最大的差异在哪里？生命没有的状态是抽象的，死亡是抽象的，就是那些生命还有的状态，认知的能力没有的以后的那个状态。他活着了，他本身是活着，但是他去认知这个客观的这个状态，把从这个客观的状态建构成为一个客观的认知。虽然他自身没有死，不然活着的人怎么能够去感受到死亡？所谓的死亡，在活着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不是 direct possession， 不是限量，是比量。这个比量是什么？用逻辑上讲，活着的状态都没有了，那个就是死亡。当活着的状态是一个实体，经验的实体，活着的状态都没有了，就是一个抽象的。他只能对照当我活着的状态时候的所有的感受认知，这些种种东西都没有，他想象那种没有的状态是什么，他的想象 是从他同类的东西的死亡里面去得到 confirm 确定，而从这种主观的去认识，说主观的认识死亡，好，人死亡一开始的认知是主观的，他的主观就是很简单，我生命的现象没有了的那种状态，从同类的生命体的消失，真的消失了，这个客观的存有，把这个主观的想象、主观的概念建构成一个主客观的认知。哦，这很关键哦，这个就是我认为生命起源的。好，哦，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哲学家谈过，我也是今天晚上突发奇想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了。哦，我来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讲这些哦。哦，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来讲，你的 project 认识如果是要是有这种能力的，是活的，是不断在增长的，这个 project 呢，认知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生命，一种可以不断拓展的，这是生命跟其他物质最大的差异性。我认为这种能力还是很神秘，为什么它会出有存有，为什么它会出现，还是神秘。可是它一旦出现了，它就是 demystify， 把这些神秘的东西发生在它自己生命的这个不知为何的现象，这些经历开始给它客观的认知，开始给它认知的内容，而且把它客观化，对不对？那么这些客观的认识就做成 prajna， 就是知识。jana 是智 ，pra 哈 ，prajna 就是知识。那这些知识以人类，以人类的对于生死最根本的关怀，以及从生到死、抵死的过程的总体，发展到 paramita 最高级、最完成、最究竟的，好。对生命的整体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究竟的知识，究竟的知识就是成为智慧。因为究竟是什么，是个大问题。究竟是什么，是不能用现在就能回答的。究竟是什么，也不能只从单从生可以回答的。当他讲究竟，就是他要突破个体的范围，已经认知到自身的一生的存有只是其中的，所有他的 project， 他的认知已经认知到他自身生命的内容跟经验只是这个生命的种种形态的一小部分。但他虽然自己知道自己是生命形态的一小部分，他作为一个主体的追求，想要超越这一小部分，自己生命有限的一小部分，去超越认知到这个 prajnaparamita 生命所能最完整最终极的认识的内涵是什么。我呢在现观庄严论的主题的第一项讲动态的般若，好，就是要讲这个，不要被《般若经》哈，哦，这些太多哈，哦，哲学的、宗教的哈，哦，太高，属于菩萨或佛的境界哈，哦，所这个吸引到忘记哈，哦，生命是从哪里开始的？那是一个最高级意识的，比如说你读《般若经》的意识的认识的，它实际是一种《般若经》，就是一种某种高级的一种存有生命存有的意识的内涵，对不对？它是在超越生命的有限，超越个体的有限，对不对？它把对于生命的认知，它要提升到那个属于形上学的，好，哦，属于好，哦，这个超越的，好，哦，所有的这种个别性差异，好，哦，能够所谓进入究竟的真实的，好，哦，般若就是要寻求究竟真实嘛。究竟真实的，哦，那个状态是什么？对，请说。对佛陀来讲，般若波罗蜜多是 什么？哪种量？对，对我们来讲呢，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但是为什么今天释迦牟尼一生的经验跟我们产生这么大的关系，对不对？另外一个啊，陈某某啊，但我讲的不是我们的总统啊，是说某人啊，你不认识的姓陈的，为什么他活着，他跟你在同一个时代活着，他的生命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佛陀是用什么跟我们交集？佛智不达家呢，对不对？这是佛陀的 prajna、哦、佛陀的家呢、哦、来跟我们的生命产生这个关联的。可是佛的为什么一生的经验也是一样，81岁可以到达那么高的境界，而我们呢，我们这一世有没有希望呢？再让你活20岁好了，101岁、哎、变成101长寿老人，不是活得越多就智慧越多吧、哦、那个关键还是在于这个家呢、哦、这个智本身。那这个迦那呢，我一开始为什么要这样讲，是生命的本体。生命之所以有生命，因为生命有迦那，有智，有事。你要从佛性论要这样讲才讲得通了，像我今天用这种方式讲佛性论就对了、哦、不要在那边看什么、哦、本性、哦，佛性论一样，我像我今天这样讲就对了，知道我的意思吗？佛作为一个最高的认识的性的存有，他认知的那个性是遍于所有一切的生命的认知的能力，而且是本有的，这是生命的条件，所以它可以成为自信。好、哦，这跟我前面讲的中观的定义不同哦。这个生命的 nature， 它的自信就是讲了，就是认知的能力。但是这个认知的能力并不是靠自身独立成立，所以他没有自信，但是他有事的自信，事的性质。OK， 好，生命的 nature 性质是什么？就是他有认识的能力。这个认识的能力决定了生命跟非生命的差别。今天一棵树，一个桌子，他没有办法认识自己，是作为他自己是一个生命。因为他没有这个认识的能力，所以他不能称为生命。那这个认识的能力是 in here， 是镶嵌或是成内建在每个生命体中就有的。可是这个认知的能力有没有被发展到究竟极致？是要靠每个生命自己去努力去追求，但每个生命都有潜力，都有可能把它发展到 prajaparamita 究竟的认识，那就是佛说佛称佛就是妙哉众生皆有佛性，就是这个意思。那众生皆有佛性是有那个 nature， 有那个 potential， 因为 by definition他自己就是生命的定义就是这样子，但是他如果这个没有被彰显，没有被扩充，没有被积累，没有被这个不断的提升，他就没有办法到达究竟。 这个积累、这个努力、这个成长、这个提升、这个超越的过程，是要来自于这个生命的个体本身有那个认识，有那个意志。这个意志不是可以，这个意志是要靠这个生命体本身自己去产生发起，它才构成那样的一个能力。它能力是潜有潜在在那里有的，可是必须要它主体去发起它。好，那么我今天讲从波罗波罗蜜多来讲，其实我今天本来还要讲道地跟昧地，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哈。那个，那么在这一部分啊，动态的般若的意思，我想你们就要清楚了。好，我这里讲，我用动态的般若，我不是讲动态的般若波罗蜜多 ，OK， 就是这个 prajna 本身就是动态的，第一个本身就是动态的。第二个，它的过程也是动态的，它的这个认知是在一个动态之中增长的。好，我说本身是因为它认知，它从认识论上来讲，它就是动态的，有主体有客体。好，它的积累成长也是来自于它的这个动态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第三个，好，这个动态其实很重要，是主体的一种决心，一种动力的发起所过程的成长。一个人他也许有所谓的资质上的差别，好，可是努力跟不努力，好，决定了比他的资质好要 90% 的决定了好他这一生生命的内涵。所以我讲的这个动态，其实第三个就是主观意志的，好，的这一部分。那么，先观专论的主题，为什么我第一个讲它动态的般若？我们刚才回去讲，好，是众圣母我敬礼，对不对？好，般若波罗蜜多作为一个究竟的智慧，是包含两个层次的。我上次讲的第一个是空性，对不对？第一个是最圆满良善的缘起，有没有？好，就众母的这一部分强调的是这两种潜在的动能，因为空性所以就有超越的可能，对不对？因为没有自信，所以生命作为他生命陷溺在生命的结构里面，这就叫轮回。我今天给轮回一个新的定义，生命陷溺在自身生命的结构限制，这就是轮回。不一定要讲六道，好，六道只是印度人的世界观的显现，对不对？好，我已经从本体的角度去重新诠释这个问题。生命作为生命陷溺在自身的结构限制里面的这个轮回呢，它是无自性的，它不是必然的，好，它是可以被超越的，这个叫空性。OK， 超越成什么样子？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条件的这些所谓的固着性、僵硬性、限制性就排除以后，超越成什么条件，它在缘起里面最良善美好的呈现，这一部分是要靠个体自己主观去决定的。那么这个作为空性的变一切法，只要修行的人体证到，那他就有所谓的出离 的可能，就所谓的利他的可能，就所谓成活的可能，是不是？那这个空性 produced 产生的，因为有这个空性，所以它 produced 产生的，让这些原体条件种种的条件可能能够达到最良善圆满的可能。可是这个最良善圆满的可能呢，会因为个体的选择呢，而出现不同的内涵跟结果。那个体的选择也受限于两个因素。第一个，这个个体的认知，个体的 prajna， 他的智的内涵，对不对？他认识的内涵。好，第二个，当然也受限于个体他的心量，他所祈求的，所谓他认定的生命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所以这个动态的般若，从般若佛母跟四个孩子之间，他也就呈现这个动态的关系，有没有？不是一个般若他就必定产生所有的果都是佛，他的小孩四个都是佛，没有。那这个般若呢，共同的母亲其实就是空性的智慧，这是众母的母，就是空性的智慧，对不对？可是他的父是谁？就是自己。好，一了解了这个空性的智慧以后，自己所要追求的、构想的最美好的生命的目标，好，在那个生命的目标里面要完成的那个路径，好，的那个内容，好，那是可以有不同的。所以这个 prajna， 我们再回来讲他的认知，好，或是他的事，好，有其普遍的、共同的，就是空，空性。对不对？有其个别的，对不对？就是对空性有所了解以后，各自设定的，好，一种生命最理想的状态 ，right？ 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真正的般若，我们用另外一个字来说它。我前面还在讲，没有超越的时候，都是这个敌死的果实，哦，生跟死对立的范围，对不对？真正的般若，般若波罗蜜多，这时候不能讲般若，我就讲真正的般若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对，哦，这个都言语是对的，真正的般若，好，哦，般若波罗蜜多，对生的看法是什么？落在生跟死这两个范畴的对立的时候，他只是用经验层次的一种认识，他不是超越性的认识。当然所有的 prajna 都一定要从经验性开始，但是真正的智慧，我们现在开始要讲慧了。智是对于智，其实就是 knowledge。好，都是对不同现象的、不同范畴它的特质的认识。所以智一定是跟经验界的这些现象连接在一起的，对不对？智是科学。慧，注意这个字中文不错，非其实有点非，对不对？好，这个再加一个心，好，这个慧用心，好，以心字旁为主，就以而且有一个非，好，对不对？我们这不是解字，我是就是说，我就是试图的用这个字把它真正的意涵，哦，再做一次进一步的一个定义，哦，它透过 这个要怎么解释啊？这个要怎么解释？我觉得哈，这是我的说法哦，一说而已哈。这是一张嘴的一个舌头哈。我是用象形的角度哈。心感受到，但是讲不出来飞哈的那个状态。那个就是属于超越性的那种超越性的认识。智呢，是对经验现象的各个范畴的因果条件特质法性的了解。我们没有只能在讲空智，对不对？都讲空慧，对不对？法的智、哦、空的慧，空的慧呢，这个慧就是认识到空之后产生出来的，其实那是最高的一种 prajna 认识，一种超越性的认识，已经没有办法，而且也不必要依赖经验里面的智里面的经验现象的范畴的因果条件特质、哦一一的去把它定性，而透过一个共同的空性的认识里面做一种所谓的普遍性的推理、推断，或是普遍性，或是这种推断被最后其实就是变成一种直观、一种现证、因为会这种东西从空性而来，他讲的一定是讲一个本体的无自性的那个特质。他们又要去辨别，像智辨别每一个法相里面的特质，智是要去辨别每个法相里面每个现象里面每个 category 里面它的别别的你讲的分别的特质。慧呢是认知到所有的范畴，所有的法，一一的法，一一的现象里面背后都是无自性的。慧的认识是一种整体的观照，空慧的认知是必须要你在经过、我们讲、对于空性的这个体证，透过概念性的分析严谨到你认为你已经贯穿了、和毫无疑惑的时候、你不会再对于空性作为最终的一个存有最高的最终的存有状态有所疑惑的时候当你正用理性正知了现证的那个空性以后，认知之后产生出来的对于一切法一切现象都无自性的那种整体性的观照，好，就叫做慧，空慧。好，那这个空慧的慧，其实是在意指的一种境界，是超越性的，连语言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表述传达它，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慧。你看哦，你是非哦，你看一个嘴巴想要讲出来它的境界是什么，但是你就是讲不出来，对不对？没有办法完全，它其实语言文字当然可以表述，这是没有问题的。可它真正的状态是语言文字表述了讲出来以后，也不是它最终极的那种现证的状态。好，所以这个动态呢，就是因为到了慧这边有所体证的时候，整个波尔波罗蜜多就已经从慧的这种空性的一种直接的正知，知道生跟死。如果你永远把它当作是对立的范畴，从经验的现象上来讲，你永远落于恶趣，落于分别。所以为了要打破在经验现象因为有范畴的关系的对立性互斥性，所以他必须要跳脱出来一个所谓超越的哲学，就是从空慧这边进来的，把生呢 跟死呢，在现象界的自信加以超越掉，我不用抵消，加以超越。因为现象界的生是没有自信，它是众多条件所构成的，现象界的死也是众多条件所构成的，都不是绝对的。现象界的死如果只是生物性的死，那么是在生物性条件之下所定义的死亡，对不对？今天我们还不止生物性条件死亡，今天我们都说我们是法定死亡。我在穿越生死里面有提到这个概念，你死的还不算呢，要符合法定的程序，医生说那个心跳的那个监视器等于化能领，然后瞳孔说什么什么，最后跟你签了死亡证明书，你才死掉。哎，之前你不算死掉，哎，只是人类又发展到另外一个对死亡的概念了。我现在讲生物性的而已，我还没有讲法定死亡的这个概念，对不对？好，那么从生物性的死亡你去看的时候，不过是生物性死亡属于对生命的生物某种生物性功能的消失，这叫生物性的死亡。原本属于生命状态的生命的功能的消失叫生物性死亡。那么他就这样的死亡就是从绝对回到相对，对不对？好，当他从绝对回到相对，他就意识到他没有本体。这里讲的无声就是没有自信的、没有绝对的那种声，这是因为他从这个绝对跳到相对里面，他就是在超越的那个绝对，他要从生跟死的二元对立之中能够超越出来。所以你之所以会把生跟死视为对立的，是因为你把生视为是有自信的，视为是绝对的。他这样讲不是否定的生跟死的现象，现象都还是存有，这时候已经是超越性的，在哲学的层次一定要搞清楚，否则的话真的会搞会这个想不通。那么因为从超越的角度来讲，这些生跟死，特别你对生死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你那么的爱着生，那么的抗拒死，是你把生绝对化了，而且把它美好的绝对化，或是绝对的美好化了，你把它变得非有不可，是不是？所以你在面对死亡的恐惧，因而产生的烦恼，是因为你把生给绝对化了。那你把绝对化的东西，当它绝对好化，绝对好，另外一面就绝对不好，绝对有就绝对没有，这时候你当然恐惧嘛，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嘛。人总是有那种爱执的心啊。现在我们透过这种所谓比较超越性的一种把它相对化，把生跟死它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回到，我们就讲生物性的生跟生物性的死，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其实这样说已经意味着我们生命的第一个功能的 prajna 认知有超越的生物性的存有的那种能力了。这个超越生物性存有的建筑聚居在有机体上的这个抽象的能力，不会完全被有机体所限制，不会，因为它不等，不是同个 category 的东西，同个范畴的东西。当我们的 prajna 智或认识或是已经有超越生物性的能力的时候，意味着生物性的死亡之后，生物性的死亡之后，生命里面原有的生物性的机能不见了，可是生命当时候所发展出来的认知的这个精神性的东西，不会因为生物性的死亡消失而完全消失。 对不对？所以死亡只是生物性的死亡，死后会完全没有吗？完全一切都没有了吗？如果从我一开始讲的那样子的一个立场，生命过程中累积的 prajna 作为那种抽象的能量，或是超越物质的肉体的能量的东西，显然是属于 another category 另外一个范畴的。这些东西我讲过了，以基因的方式传递给你的下一代，也保存了你的 prajna， 对不对？以同类沟通分享生命的经验也保存了，所以你的认识你的人一样在你死亡后保有对你的认识跟记忆，你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不管好的坏的不会因为你死亡了完全就没有了。我们第三个要讲的其实更重要的，那么你有没有一个来世的跟你原本所谓的这个个体相连续的生命是 carry 期待你的这一世的 prajna 认识的？但这就是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哦，因为给了儿子，儿子也不是自己，对不对？给了别人的，别人也不是自己，哦，那个别人的自己这一生的 prajna 认识的内涵的生命的东西所分享出来的东西，好像只有给了孩子，只有给了社会其他的人，那个还不是自己。关键就来自于这里了，那你到底的自己，你的自己的定义要什么样，你还才要算自己？你是在这个生命的个体的这个肉体的组成的物质的部分视它为自己，好，还是视你自己 prajna 的，好，认识的这些东西的总和为自己？简单讲，色身法身好了，把大家伟大化一点。你到底是你的色身还是法身为自己？如果你讲你的色身是自己，那这色身已经不见了，因为分解了，而且也是从他人而来的。如果你是讲法身呢，这些东西明明也都传递下去了，那你还那么在乎？一定要告诉我说来世我一定要再轮回一下吗？但第三个问题，这个脱离了色身的认知的这个集体的能量，有没有以某种自我的形式？我讲某种哦，好，某种的形式，不要讲自我好了，某种的形式有做延续，而且这个延续不只有在自己的小孩跟同类人的身上，其实你们要问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大家关心的也是这个。老实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佛法的理论告诉你会有，好，理由在哪里？因为你这个化身自己认知的这个能量不平衡，无法就此打住，所以呢，就赶快去护着另外一个色身，就是你来世的，好，这个父精母血。大家如果看过我这个穿越生死那本书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已经把这个理论都融进来了，好。但是你这一部分要怎么样才会安稳？这一部分一旦出现了就会必然消失吗？我不会，我认为就像我认为物质不昧，我也认为某种程度精神不昧，只是它以不同的方式在转换。可是我没有办法回答，我毕竟是一个现代人科学人，告诉你说一定，就会有来世，我只能讲理论的哲学的或是从佛法的立场，我今天所讲的这个其实我已经等同于说它会存在，在死亡以后这部分会存在，但是是什么我没有办法 对不起，我还不到那种程度，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那是什么。可是从理路，从因明，从逻辑的角度推起来，不会无缘无故消失，不会无因，不会无因生，也就不会无因失，对不对？我用这样的观点来讲动态的波轮，来讲相关专论，好像跟相关专论的主题是毫无关联的，说话到现在，对不对？可是相关专论讲了这么多的三字八品七十亿这个173的这个法目跟这个1200个细项它是什么？简单讲，它是佛的 prajñāna。 但是佛的 prajñāna， 佛的智跟我们如果不是同类，我们跟佛不是同类的话，我们在谈这些东西干什么？对不对？那佛既然跟我们同类，就是未成佛的我们，那就让我们从未成佛的我们开始，那我们从未成佛的我们再往前推，推到生命的第一个认知开始，对不对？你要现观，现观就是 direct realization。你要知道相关专论在讲什么，不过讲成佛之道嘛，我讲的成佛之必要。我为什么会把我这，我慢慢已经在跟你们讲，我为什么把它这个这些课程我把它叫做成佛之必要？成佛之必要必须在成佛之基础上讲。成佛的基础如果不能证成，也就没有成佛之必要，对不对？我们就是成佛的基础啊，不在别人身上啊，好不好？好，今天我的部分先到这边为止，还有几分钟大家可以发问。有没有这个马塞马塞蒙蒙飘飘？我发现我去了一趟印度回来，这个到我们的圣人的故土，有得到智慧的加持。我住在哲蚌寺，我在那边住了大概3-4天。告诉你们一个小的故事，我很感动。我这次带中兴大学五位同学，这个中兴大学三个教授，大业大学一个教授，平科大一个教授，我们有一个去教他们做有机农业的训练团。我们这次去当然是教他们要教有机农业，更重要的是教他们。一开始就是要教他们做豆腐啦，因为他们现在吃，寺院开始在推行这个吃素可是他连豆腐都不会做。我们的老师吴老师这个拿了一个木制的那种台湾这个最这个家庭可以做的，那有一个豆腐的这个摊子送他的。我们到的在户部里蒙古附近去买的黄豆他从台湾带石膏粉去真的是因缘和合但是还需要进水，对不对？还需要这个用磨浆机嘛，那边又没有，就刚好跟我们的司机藏人司机借的一个那个果汁机然后呢就开始他先用上课，你看是现光庄严论，真的先用 slice 讲一遍台湾的这个豆腐工厂的这个生产已经这样子的流程是什么，然后开始进黄豆然后开始让他们黄豆进了8小时以后打成汁，然后打成汁又开始滤，对不对？还有个倒桃，对不对？要挤，对不对？用那个纱布然后完了之后呢，又要把它煮开，对不对？然后最后要调石灰粉，又要蒜然后完了调进去以后要压，对不对？他们这个一整天从大概早上到做到晚上快11点。当那个豆腐做出来这个西藏人第一次在流亡社区做出来成功豆腐，我那8个一起做的西藏的流亡政府的农业推广官员围在那个豆腐的旁边，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吗？他们帮那个第一盘生出来的豆腐唱生日快乐歌，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了2遍。 当然菜王就把它吃掉了，对不对？我是真的很感动，就是说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献光专论，最后那个把豆腐唱出来做出来就是一个果嘛，对不对？好，那中前面他也是要学习，但是他也要那个过程释迦行嘛，对不对？但是我感动的地方是说，其实这也是普拉江智，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做豆腐不算嘛，其实就是那个样子啊。对他们来讲秘法秘法那像仁波切来这边传一个什么大威德金刚灌顶一样对不对？我们灌完顶以后还不会对自己唱生日快乐歌嘞，他们就是觉得好像像文明的一个大的跳跃一样那么的欣喜那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呀，这个献光专论的第一品不是序品，第一品的第一个字发心为利他。如果你的发心是为了利他，我也在做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也认为没什么，真的。好，反正我们的计划也有这个政府的农委会的经验的经费的支持，我这个东西当然是在执行我的工作。我非常意外的是他们那样的高兴，那样的高兴是那么的纯洁，对不对？但是你也会发现其实深受佛法经营的西藏人第一个做出来的豆腐他还是把它视为生命，这是他们文化背后的概念。我们台湾的哪个人做完豆腐出来会第一盘出来会跟他这个唱生日快乐歌的，是不是？那这背后的差别是什么？都是这个 project 认识嘛，你的生命认识到什么你就是什么，你的认识反过头来也决定了你的生命。般若般若蜜多智慧就是用让你告诉你透过你自身生命的经验所形成的认识可以反过头来形塑开花跟超越你自身的生命。你做不到这个，你读了几遍般若经是没有用的啦，我老实告诉你是绝对没有用的，因为你 miss the point。 那这就是说我这个题外分享的，还没有问题。